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时事了。那么呢，我们也看到了哦，在昨天呢，有一起这个大家比较到今天早上还在讲的这个话题哦，也就是这个世新大学发生的学长苦追这个学妹不成，引发了校园的喋血案。那么呢，被害人称说已被跟踪骚扰长达已经5年之久，那么也曾向警方求助，但加害人依然故我，对于这个家暴法、性骚扰防治法无法来防范所谓的这个恐怖情人的漏洞，警政署呢也拟一个叫纠缠行为防治法的草案，能对加害人可以罚款或缓刑以及刑事责任，已经送入内政部审查。现在基金会也指出了，联合国的资料显示，跟踪骚扰是全球妇女最大的一个人身安全威胁之一，而在2014的调查，高达 78% 的民众都有遭受到跟踪的经验，而被跟踪期间一年以上占有 45.9%， 三年以上高达了 25%， 另外有 12.4% 是年轻女学生表示曾经遭遇到跟踪跟骚扰。那么该会呢也跟立委吴志扬以及陈廷飞哦，建议这个拟定所谓的相关法令保障被害人，也会诊于司法院法务部对于纠缠行为防治法的建议之后，由内政部拟定立法相方向。行政署排除狗仔跟拍以及讨债集团还有征信社等行为，移送内政部，将在于法界对细节来做修正。草案对于纠缠行为的案件呢，这个被害人向警方机关报案之后，经由检察机关调查确定有此事，而是情节重大给予警告以及罚款处分。那对于现行实施者来做查证这样的一个身份经通报警察机关接受治疗或者是调查等等避免危害延续或扩大。另外呢，经由警察警告或者是罚款之后呢，再犯的行为人被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防治令，提供被害人进一步的保护。警政署解释，先经警察机关的一个处分，避免申请案件过量的一个过大情形，法院是无法负荷的。而违反防治者以刑事罪来去做判理。那么也强调了，现行法呢，虽然有这个家暴法以及性骚扰防治法、强制罪等这样的一个处理，不足于纠缠行为防治法的一个弥补漏洞。而法属预防犯罪，学生若遇到骚扰，宜向学校的心理辅导单位来反映，让教育、卫福部以及警政署合力来介入，才能防止恐怖情人再犯。不过也有人认为，世界各国包括了日本早有对此行为做立法防范，而国内却迟迟未有专法立法，而行政机关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是不是太慢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正在做一个研拟的部分。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个心理咨商的部分，我们来看心理层面的部分了。 依照呢，我们在昨天这个案例哦，看到了今天这个新闻话题还在燃烧中，这名男学生跟学妹的一个感情纠纷，疑似是追求不成，在校内持水果刀刺伤了对方。那么呢，现代人谈恋爱是很容易，但也很容易分手。那遇到了这个感情纠纷的时候，就建议先缓和双方的情绪，找一个比较信任的师长。或朋友来一同沟通，切勿激怒对方以免造成憾事。那么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也讲到这个男大生因为苦苦追求学妹，对方又不仅不理他，上个月除了前往派出所报案，还在自己的脸书发文。现在只要想到就随时提告这样的一个报案，只要有任何一点动作，就直接去警局，并没有留下。这个任何的这个字句。那男大生也受到了刺激，认为对方好像有挑衅的这个意味哦，就带着这个水果刀。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情杀案件频传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情感教育之外，我们需要的就是疗伤教育。那么除了分手还要会放手，这才是正确哦。那么呢，这名女大生前往警局报案确实是一个好的举动，但是要选对好这个时机点。那么在脸书发文，真的有时候文字是会激怒对方，甚至让对方感觉到已经被威胁，而人的情绪在高涨的时候，经由言语刺激，就更容易做出不理智的行动。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想要保护自己，因此呢，会分辨别人现在处于什么状况。那么以这样脸书po文的一个情绪上的字眼，或者是宣示呛虾，是有点在当众这样羞辱对方，不建议用这样的一个事件跟文字来做处理。如果你要告知对方坏消息，譬如说分手，那么麻烦循序渐进的方式做一些预告的动作，让大家呢心里有准备，千万不要用激怒的方式。另外遇到这个感情纠纷要谈判的时候，也建议真的要找一个信任的长辈，好，或者是学校的辅导老师来进行一下沙盘推演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解说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么呢，一定要在公共场合见面真的不要在私底下。那我们发生了好几个案件都是这私底下。那么也呼吁处理这个感情纠纷的时候，首先呢，你要同理对方处于一个受伤的一个状态，那么不要火上加油，也要切记一句话，就是懂得宽恕才会懂得爱这个道理我们常在讲到，我们在看到这个情绪管理这个常常是做的不是挺好的。那么呢，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当然呢，这怎么样来去克制自己的一个情绪管理，还是需要时间跟很多的这个事件当你发生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来去做一个累积。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情绪呢这个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也会透过朋友的网络互相会去传染。怎么说呢根据研究里面就有发现，情绪会透过朋友的网络产生影响，结交较多情绪负面比较差的朋友，那出现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情绪改善的时候可能性就比较低了所以呢，基本上你要转向正向的一个社交圈情绪管理会比较好。那么呢，研究也发现，情绪透过这样一个社会传染过程传给他人，情绪低落者就会出现无助或失去兴趣，那对其他的朋友也会间接的会造成影响。那当然不至于让身边的朋友增加什么忧郁症这个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说法。那么林孔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临床心理师这个督导，我们小荣姐也特别讲到，这个研究提醒我们呢，社会支持的重要性，跟罹患忧郁症的儿童青少年不仅会出现一些对事情的失去兴趣有时候还会失眠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暴怒等等，常被误解说这是青春期叛逆期脾气不好等等。所以建议呢，我们这些儿童青少年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困扰的时候，第一个呢，做父母的跟朋友之间这个要互相的关心，要给予适度的陪伴还有倾听。那么带着他，陪伴着他去做一些比较健康，譬如说运动啦出去玩啦，户外踏青啦看看电影啦，比较属于这个阳光的这个活动，那有助于他的情绪转换。 那么也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忧郁症并不会因为朋友同学之间的相处传染。好，所以呢有一些报道媒体说这传染并不是这样子哦，这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说哦，这很像这个病毒就传染，并不是这样。我们要鼓励有忧郁症情绪的孩子哦，不管是儿童也好，青少年也好，你的交友好就可以帮他慎选，慎选一些比较阳光的哦，就正向的孩子哦，来陪伴他，好帮助他，然后当然也帮助自己感染这些正向的情绪氛围，那么你的情绪就会豁然开朗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情绪确实是有感染力，是感染周边的朋友，会就出现一些负面情绪啊等等。那么要建议自己自己要可以关心他人的这个能力而非因同理而卷入对方的情绪管理里面。那么其中关键就是要察觉自己，譬如说我要生气，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等等，发现自己也跟着难过，或者是说想法已经开始负面，好，有点走向这个悲观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这个我今天是来陪伴，我今天是来协助，我今天是来帮忙，好，帮忙请到朋友同学的这个情绪垃圾要诚实的告诉对方自己的状况跟空间整理的情绪。当然不是说不让朋友倒垃圾，倒垃圾的同时你自己也要自己的释放那个能力。只要呢暂时离开你觉得你已经陷入那个状况的时候，就先把这个话题先暂停哈，然后呢休息一下，好，暂时离开这个现场，然后呢再找一个时机再深谈，好，来消化自己的情绪，以免呢也一同这个把负面情绪又加上你自己的情绪那就更惨了。好，这个所以呢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要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状况还有就是自己的个性这个有时候常常在讲开倒车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当然我们也来解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是王立青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看好了一个骑楼，月租3000元，押金6000元，在20号付定金3000元，30号再付3000元，剩余的押金在隔月的20号跟房租一起付。但是他付完了定金，在22号开始营业，生意很烂，隔月的6号就跟房东协议说我要搬了，那么7号就交还这个合约。不是他不想履行这个合约，而是亏损太大不堪负荷，营业15天，请问有没有可能拿回这个押金3000元呢？好，这个押金的性质一般而言是作为这个支付租金啊租赁契约消灭时损害赔偿的担保，所以能否取回押金要看你跟房东之间签订的租约内容。那提前终止租约的话的一些义务有没有约定？如果是提前终止租约没有赔偿的约定，那么呢你就可以你支付实际的承租期间的租金跟给房东并完成这个租任务的交还义务，就可以取回押金。不过一般的书局我们买到那个租约版本通常都会约定这个房客要提前要终止租约的时候要赔偿这个房东一个月的租金，甚至2到3个月。这是一般房间我们买到那个租任契约，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那以一般的这个租约内容的一个权利义务来看的话，可能无法支付你要取回这3000元的需求，建议你还是可以直接跟这个房东来协商一下，如果房东愿意的话才有机会取回你那3000元的这个押金哦。好，当然呢这也是解决我们这个王立青朋友的问题啦。待会马上要回到我们台北地检陈淑贞关务人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啊、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刚才预告要回到我们的台北地检署，来到了是我们的陈淑贞关护人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呢，也就是利用我们的缓起诉处分金哦，来帮忙我们这些弱势孩童的一个社区生活营。那么也在台北地检做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淑贞关护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喂，哈喽，喂喂，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哎，我是台北地检的关护人陈淑贞。
是的，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就要让我们的淑贞啊、关护人，非常有爱心的关护人哦，这个带着我们这些好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所谓的生活营哦。那么说到生活营，大家会听到，哎，这个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有相关，而且用营这个字来去解释，好像就会变成是一种营队的生活方式。没错，那我们这时候来请教一下我们关护人了。
好好好，谢谢谢谢瑶瑶，然后谢谢瑶瑶的那个跟各位听众已经做了一个那个先前的那个解释哈。那我想各位听众大概也就像那个瑶瑶主持人说的，大概有关那个生活营的这个营的这个字眼上来说呢，没有错哈。因为就是说，就我们台北地检而言呢，一般人呢对我们北检的看法，应该就是会觉得说我们都是在做那种侦查，还有就是比较严肃性的那个工作。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些司法保护，就是柔性司法的部分。
嗯，
所以呢，我们就会配合这些，就是我们司法保护的那些法务部的政策，然后就结合教育局啊，结合社会资源等，那我们就会跟这些社会资源团体呢，还有学校等哈合作，然后就是说希望配合一些教育政策，然后运用有一些比较适应生活化然后多元化的，那请他们办理一些有点类似像生活营队也好啦，或是说客服活动也好呢，然后就是说大概原则上都会有一些活动的方式，然后让学生呢或者是说一些比较高关怀的学生来参与，然后达到就是说让他们可以了解一些生活的法律的部分，然后或者是说也有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的部分的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
所以我们在生活营所办理的目的哦，我们也来让这个民众可以更了解。
是，那就是说应该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就像之前我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我们司法保就是北检的部分，一般都会认为是比较那个
硬邦邦，
对，硬邦邦。然后因为我们都已经到了后段的侦查的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生活营办理的那个目的，就是因为希望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前端做好一个前面的控管的工作。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民众啊，就是后来他为什么会到有至于有侦查的案件，就是我们希望将法律教育向下扎根。对，就是说可能让一些比较有时候因为可能一些家庭因素啊或者是说社会因素什么造成的一些比较他没有机会接受到正确的法律知识，或者是说没有这些管道的一些学生，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个办理营队的方式，然后呢让他加强一下他们一些的法律的观念，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养成一些守法的一些原则跟习惯，这样以至于就说我们在前端的部分预防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做好的话，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在后端的这些侦查工作。原则上是这样子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就等于很简单一点哦。如果在我们这个心理咨商里面，就觉得我们就是等于是让他很像这个一张白纸，
是
我们告诉他这个生活的一些礼节哦，哪一些是可以做，哪一些是不可以做，哪一些做了会触法，哪一些做了会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当然，我们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营，它的实施对象并不是一般大众，我们可能会挑选。那当然，这个挑选对象的部分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关护人了。
是，谢谢瑶瑶。应该就是说我们挑选的对象的话，原则上呢，我们就是北检，我们就会透过我们合作的一些之前我跟各位听众报告过那些承办单位。那我们
譬如说
假设今天有一个基金团或者一个资源，不是就是说一个基金会的团体就是或者是说学校的部分，然后他们有办理一些客服的活动，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跟关怀的学生，那我们跟他办的话，他们就会去写一个企划， 划一个计划，然后他们就会来跟我们北检做一个申请。那中间当然这个学生的筛选，我们就会委托这个单位他们自己去，比如说在学校，如果以学校来讲、那他在学校老师他有发现说，哎，可能这个学生他需要这样子的参加这个营队的需求，或者是说基金会，比如说家福好了，以这个基金团体基金会团体来说的话，那他会有他们筛选学生的对象的一个原则跟他们的一些对象。那我们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是委托给承办单位他们去做一个办理的方式，原则上是这样。对，
是。而且你会发现哦，像以我们台北地检署来讲哦，做这样的一个生活营哦，我们有时候透过基金会，因为基金会或者是一些社会团体，他也会跟我们这些心理师哦来去进驻这些校园，那我们等于是说也协助了学校，协助了家庭。那有一些比较属于这个青少年学子哦，他的一些偏差行为的部分，或是一些中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辍很容易就加入帮派了。那还有一些孩子是属于哦比较不讲话的，那不讲话型的，有时候呢这个情绪障碍、情绪管理，或者是很爱动的，就是那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一个些特殊个案哦。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助，让他们去改善。那当然呢，刚刚我们这关务人有讲到，我们的社区生活营可能跟一般不一样，我们可能会透过寒暑假啦哈，或者是放学的课后辅导啦，对不对？
是，
然后去结合我们社区的力量，然后做一些记忆的课程。其实说简单讲，有时候我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说譬如说陪伴读书，陪他们玩，我觉得这最重要。
是
因为孩子嘛。
是，
那么呢我们也看到真的实际案例里面也有很多，像我上一次看到有一个孩子真的成绩很好，可是呢问他说你长大想干嘛，他就跟我讲说没干嘛。那第一个为什么？因为没自信，因为他只觉得说父母亲就叫他把书念好就好了。可是问题是后来呢，为什么让他也加入这样的一个生活营？因为让他第一个他没耐心的状况之下去磨他的耐心，然后他就会觉得诶，其他孩子为什么可以做到，他只是一个成绩好，但是他剩下都不好啊。对啊，然后呢去平衡他，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他会期待，变成说呢，平常呢下课后，他就期待，哎，有一个课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团体，他可以跟孩子，跟他的同期的这个孩子哦来去做互动。那另外也有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说可能他们彼此之间哦，就是家庭因素，但是呢，这个家庭每次回到家就空空没人，可是呢，他就很期待每天的课后辅导，因为有热腾腾的饭，还有同学可以一起陪伴哦，就变成说我们好像就是很像一个另外一个家庭，然后来去协助他们，对不对？这样讲。
没错，我也要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后来有两个个案了，真的就在我们少辅院里面哦。
是。
他为什么会犯错？他说他也参加了生活营，他就觉得，我说那你写日记好了。
是。
你觉得你在犯错的这一段的之前，学校里面最开心是什么？就是他竟然讲生活营。
是，没错。
对，然后我就发现，诶，生活营其实也让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第二个家，对不对？
应该是说，对，应该是说，因为北检呢，就说我们那个检察署给人家的感觉，一般来讲，就是诚如我一直跟各位听众所报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应变慢的。那我们推出生活营的最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要跟各位大众宣导，就是说其实我们北检不只是硬邦邦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还是有我们柔性的司法保护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营最主要办理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社会大众的努力，大家的支持，然后透过这样子一个温馨的活动，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小孩子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因为他们这当中就诚如我要所跟大家那个宣导
分享，
对，分享的就是说其实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而造成那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所以我们北检也很乐于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然后让这些那个就是高关怀的一些家庭的那个小孩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其实这是我们衷心盼望的一个目的，也是最主要的宗旨。是
是。台中的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关务人，她说这只有北检在办吗？
哎，没有没有，其实各地
我们全省地检都有，
是、
嗯、可能方向不一样了，
是就是说可能办理的方式、嗯、或者是说承接活动的那个方式，可能他们会有各地不同的一些调整，但基本上每个地检署都是有办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乌来的林小姐想请教一下，以您刚才讲的这样课后的话，他们自己比较属于低收入户的也可以来申请报名吗？
就是说诚如我跟各位听众之前报告过，就是我们是透过跟那个
团体，
对团体，所以我们本身是没有接受个人，但是就比如说就像吴小姐这污染这位小姐这样他们的一个状况，他们其实可以透过也许
学校、啊、因为
其实对、嗯、我们其实以前之前我们也会有跟污染的一些学校合作过， 对，
对，
所以他可以跟学校老师好比说什么，他是看询问说他是不是有跟我们有合作，他们就可以去参加这样子、嗯、是
哇，乌来那乌来的我们这位陈小姐哦，你可能就要跟你孩子的学校哦来去做一个联系。其实我们北检做很多乌来的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哦，
是是是，
这个是可以来去做运用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我们的立谷哦，我们的陈淑珍光人非常有爱心，刚刚
没有没有，
还有个爱，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我杨老，谢谢，好、
嗯
拜拜，
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